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是众数主日，众数主日是今年主耶稣基督最后一个礼拜骑着驴驹进到耶路撒冷。我们记得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说，主耶稣基督骑着驴驹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群众在那边用衣服铺在驴驹上面，把众数铺在地上，象征好像是在模仿一个君王，一个得胜的一位骑着驴进到他的城里面来欢迎他。可是过了几天之后，也是群众在比拉多审问的院子里面高声喊着说，钉他的十字架。各位弟兄姊妹，刚刚小叔长老提到说，在新闻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听到，其实不只犹大福音，我们也听到，也看见 CNN 有报道， ABC News 也有报道说，在这个 Michigan 还是 Ohio 那边，我忘记了，是哪个大学的教授，他研究这个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在那边找到一个坟墓，他的推测说，我找到耶稣肉身的父亲，这个父亲好像不是这位约瑟。他很多很多这种报道，你们发觉每一年在受难周的时候，这些报道都全部出来了。其实这些事情不是新鲜的，在新约在圣经的研究里面，已经千百年都已经讨论过这事情，可是媒体选择在这个时间重新再挖出来，重新再报道这个。有时候我看到这个心里面很难过，好像我们把耶稣再拖去鞭打，再一次在他伤口上面撒盐一样。各位兄弟姊妹，这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这个时代我们的人性常常是善跟恶互相掺杂的，常常是在善中有恶，恶中有善。中国俗语有一句话，这句话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什么？一锅粥，对不对？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听起来好像是很粗很俗的话，其实是真真实实描述我们的人性。我们人心也许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行善，我们有个好的动机，有个好的一个意念，有时候甚至也做出一些好的行为，可是我们的本性里面深处有一种恶，有一种邪恶，这个邪恶使得我们全盘我们人性里面的善都被否定掉。当年迎接耶稣进城高声喊着，何善哪、啊、何善哪、啊，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也是同样在几天之内，这群人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们的善在我们恶的本质上面其实都是黑暗的，我们人性不是一善一恶，而是在我们的善已经被恶污染了。我们的唯一希望是回到这位爱我们的神面前，领受他自己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有根本的改变。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篇的箴言，正是针对我们人性里面的恶来处理的。今天的箴言我们所读的是20到27这几节的经文，其实我是愿意从整章第四章来跟各位来分享今天我们关于我们人性的事情。我们花一点点时间再次打开箴言第四章来读一读好不好？我读单数节，请各位读双数节来回应。箴言第四章第一节，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走你行正直的路。要持定训诲， 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这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富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却不知因什么跌倒。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我今天愿意从两方面跟各位分享关于我们心的问题。走在圣洁之路上面，我们必须要保守我们的心，从两方面来保守。在箴言第四章里面提醒我们，第一方面是我们心的归属，第二方面是我们心的训练。让我们一同低头仰望神，恩待我们这段时间。天父，很多时候我们轻忽你的恩典，乃是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幽暗。所以今天求你开我们的眼，在这个中树节的 主日，在我们预备面对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的这一个礼拜里面，主啊，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愿你的真光照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中的黑暗，看见我们生命中的邪恶，我们就知道恩典何等宝贵。主啊，唯有你的恩典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唯有你挂在木头上承接了我们该受的咒诅，我们才得到新的生命，能够有一个新的自由。主，这个礼拜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再一次校正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向我们的心说话。每一天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每一天当我们祷告，每一天当我们默想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进到我们心中，照明我们里面的人。谢谢主，因我们祷告，恩待我们下面短短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心的归属，箴言第四章第一到第九节，在这九节的经文里面，我们注意到有几样事情。第一是这个第四章的作者，箴言的作者在这里说，在第三节说：“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变得存活。他这里说，我在父亲面前是孝子，在母亲面前是独一的娇儿。中国人看到这个孝子，看到这个娇儿，我们最容易想到什么？丧礼。当孝子好像披麻戴孝一样。其实这个中文的翻译不精确，根据原文，一个直接从原文里面翻译的时候，是我在父亲面前，这个孝子是曾经也是受教导的孩子。我在父亲面前曾经也是被教导的孩子，在我母亲的眼前，我是一个被宠爱的孩子。各位知道箴言是谁写的？是所罗门王写的。所罗门王在这里他所讲的是他家庭里面的教育，这个教育不是一种理论，不是一种好像人家这样子听到讲到我就顺便把这个带过来跟你讲。他所讲的是他一生的经历，他所讲的是他实实在在在他父亲大卫上面受教，大卫引导他的时候他所学到的。我们知道耶和华向所罗门有过两次梦中的显现，这两次的显现都记载在列王记上第三跟第九章。今天我们只看一次，在第三章，列王记第三章，列王记上第三章。这是第一次耶和华在梦中向所罗门王显现。第三章第四节，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四节，我读给各位听。所罗门王上祭坛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 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牺牲做燔祭，在祭奠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要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借据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的仇敌生命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是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小效法你父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这是所罗门在梦中跟神求。他这个求从哪里来？是从他父亲大卫那边学来的。他父亲教导他许许多多谨守遵行耶和华的路。所以在这里，这篇箴言，所罗门来规劝他的后代，他说：“我在父亲面前曾经是一个受教的孩子，在我母亲的眼中是一个被宠爱的儿子。这个受教，这个宠爱，是因为父母亲把人生里面，把生里面最重要的指示给他，身体力行来向他显明。所以所罗门接受这样的教导。所以箴言第四章里面所教导我们两样事情：把心归给谁？我们心的一些基本的训练，不是一些抽象的理论，乃是一个从生命里面、从人生经历里面所得到的。那这两样的训练是什么呢？是第一样，这两样的事情是什么呢？第一样是我们心的归属，我们心归属给谁？在中文的圣经里面不容易发现，可是假如你看英文的翻译，你手中有两种语言版本的圣经的话，你会发觉在箴言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每每讲到智慧的时候，当他用代名词的时候，这个代名词是一个女性的代名词。换句话说，箴言的作者把智慧描述成为一个女性的角色。箴言里面也同样用女性的角色来描述另外一个人物，比如说箴言第五章，我们看箴言第五章第三节，箴言第五章第三节：“因为淫妇的嘴滴下锋利，她的口比油更滑。”我们跳到二十节，第五章二十节：“我儿，你为何恋慕人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第六章二十五、二十六节，在旁边过去。第六章二十五、二十六节，他这里说：“你心中不要恋慕她的美色，也不要被她眼皮勾引，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第七章十八节，第七章十八节：“你来，我们可以想好想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安乐。”这里所描述的，你只要从上下文看，是淫妇，是勾引那个少年人。换句话说，在箴言里面有两个女性的角色，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淫妇，是外语。然后你比较一下之后，你会发觉这两个他用的词都相当的强烈，恋慕他、抱他、爱他，用来描述一个人被淫妇、被外女、被妓女勾引。可是同样的，在第四章你会看见，第四章比如说我们看第六节，第四章第六节：“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不为你，你要爱他， 他就保守你。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通灵。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爱他，怀抱他。这里在犹太人最近在二十世纪的时候，他们按着希伯来文来把这个圣经旧约圣经重新的翻译的时候，我把这个英文的翻译读给各位听。这个英文的翻译比较接近希伯来文的原文。他这里第六节他的翻译是说 ：Do not forsake her, and she will guard you. Love her, and she will protect you. 第八节他这个怀抱他说 ：Hug her, 去拥抱她 ；Hug her to you, and she will exalt you. She will bring you honor if you embrace her. 换句话说，在这里，所罗门用同样强烈感情的字来描述我们对于智慧的追求。他这里在对比一样事情，在这几个动词，在箴言里面，把外语、把淫妇跟智慧这样的用动词来对比的时候，我们看见一样事情。这样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我们人生都有一些激烈的感情，都有一些强烈的爱情，都有一些强烈的感受。各位也许在我们中间年轻一点的，你刚刚新婚不久，或者说你正在热恋中的，你会能够体会这个。在我们中间年纪比较长的，也许这种激烈的感觉已经是当年的事情了，可是这种激烈的感觉仍然能够使你回想当年的。我想到20多年前我在台湾跟我的太太金融交往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是音乐系的学生。你知道他音乐系他的主修是什么？他主修大提琴，所以每天对着一个大提琴跑来跑去。我那个时候跟他交往的时候就练了一种本领，这种本领就是每次在师大音乐系下课的时候，我就跑到那边去，在门口等他，他背着个大提琴出来，我就很自然把这个大提琴借过来。感谢主，他那个时候大提琴他还没有硬的那种 case， 我觉得他就更重了，他背是个软的。然后你知道，假如你还能够回想到20多年前台湾的交通，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车子，大学生更没有钱开车，我们都是骑脚踏车的。然后从这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我们都坐公车，坐公共汽车。台湾的公共汽车是有个特色，就是前脚上车，门还没关，车子已经开动了，而且它是横冲直撞的。我还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看见那个公车前面贴一个标语，他说不抢黄灯，不抢红灯。我看着就奇怪了，后来才搞懂，因为他们都抢黄灯，都抢红灯，所以才要贴这个标语。他们后来有个开玩笑说，台湾的红绿灯是供参考。这的确如此。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是女朋友。那个时候就每一天去跟他接他下课的时候，就帮他背大提琴，坐车从师大到他家里面，要坐差不多40分钟的公车。上车的时候前脚插上去，门就关了，然后车子就开了，手要抓住上面扶的那个，车子在摇摇晃晃，所以你要背这个大提琴，抓单手抓着，还要保持平衡，保持了平衡以后还要面露微笑。是什么东西让我有这种能耐？心里面一种很深的感情，心中很深很深的爱慕。也许在我们中间你还记得，我希望这样让你，使得你的夫妻关系更加甜蜜，让你回想这些事情。我希望不是引起你心中唉一个叹息，上面的不晓得跑哪去了。那也许这样的话，你需要跟牧长约个时间。可是我们人生都有一些激烈的感情，都有一些激烈的爱情。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曾经爱过，都曾经追求过。也许你我的人生面对过很多的挫折，很多的背叛，很多的伤害。就我们慢慢把这种激情隐藏起来，或是把它引导到另外一个方向去，追求事业，追求名誉，追求财富。在这里所罗门提醒我们， 你人生里面最激烈的爱情要追求的是什么？他这里说要留给智慧，要用来追求智慧，把你的心最深最深的那一份爱归给耶和华。因为在圣经里面一直在讲这个智慧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自己。诗篇十六篇讲过一句话，诗人从他人生经验里面，他劝别人，他讲一句话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定加增。我弟兄姊妹，当你的人生，当我的人生用别的东西把这份最深的爱情交给他，而不是交给爱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人生所换回来的就是愁苦的加增。因为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一样事情，没有一个人物是不改变的，甚至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我们的配偶也会随着岁月在改变，多多少少也会让我们失望，多多少少也会使我们受伤。虽然神的恩典会保守我们的婚姻，可是也让我们知道，在婚姻中间唯一能够使你婚姻稳固的，是你把心中最深的爱情不是献给对方，乃是献给主耶稣。当我们如此献上的时候，生命里面所有其他的关系都会蒙神的保守，都会在一个对的位置里面，都会使得我们人生能够享受，能够得着平安跟喜乐。诗人语重深长的跟我们讲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定加增。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中间很多人，我们已经开始人生下半场，你的下半场怎么走？你下半场人生里面最深的爱情，那个起初浓浓烈烈的爱，你要献给谁呢？你的事业的第二春吗？还是说你在神面前在追求，主啊，我愿意把我人生最深的爱献给你，虽然已经走过半生，可是仍然来得及，我愿意把我人生余下的光阴献给你，你成了我心中最深的爱，因为你不会让我失望，让我重新再认识你，让我重新再把这种最深起伏的爱献给你。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会经历到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跟喜乐，不是环境能够夺去的。你一定能够从神那边得到足够的力量，面对你人生下半场里面所有的风风雨雨，把我们人生献给他。新的归属归给谁？新的归属归给谁？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物，他的一生正是一个很好的写照，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所讲的雅各。雅各是一个很会抓的人，雅各是一个竞争力非常强的人，他在所有的逆境里面他都能够生存，他无所不用其极，他用各式各样的手段，只要他能够抓的好处，他不问那个手段是什么，他只要达到目的就好。他是人生用抓、用骗的、用逃避的，各式各样趋吉避凶来得到想要得到他人生里面要抓住的东西。他想抓什么呢？他抓的就是他出生的时候所错过，从半分钟、一分钟中间错过了双胞胎，两个人本来没有大小之分，可是因为以扫比他早半分钟、一分钟出生，所有长子的祝福就从雅各手中溜过去了，所以他不甘心，他说我要抓。这是雅各人生里面最深最深的激情，他的 passion， 他是说我要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我要得到这个双倍的祝福。这样的激情他陷在这个物质的事情上面，所以使得他一生在那边奔波到处的流浪，所谓的就是因为这样子引发出来他对人生的态度所带出来许许多多的困难，一直到他回去，在路上，在地母一乐的那个晚上，他跟上帝摔跤。圣经里面说，这位跟他摔跤的摸了他大腿握一把，他是怎么样瘸了腿。我们有时候问，为什么摸了大腿握一把，为什么使他瘸腿？你知道雅各那天晚上他要去的地方 是要面对以扫，他想说我还是需要面对这个事情，他回去。可是他面对的时候，你看他怎么安排过河的队伍，你就知道，他先把一些比较次要的东西放在前面，一样一样，他最爱的妻子放最后，孩子、妻子，而且把他们送过去后，他自己再过河，原来他最宝贵的是他自己。所有人生里面一切的关系都可以牺牲，只要我能够生存下去，这是他心中的算盘。这个很多时候也是我们的写照，很多时候我们所过的也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生活，所有东西所有的关系都可以牺牲，只要我得到我想要的。这是雅各的人生。今天晚上神摸他的大腿窝，你想逃跑，本来是可以逃跑的，腿瘸了能不能跑？不能跑。所以他那天晚上好像被上帝降了一军，他唯一的退路都没有，都被封住了。人往往在退路都没有，往往在被逼到死胡同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神有另外一个办法。所以那天晚上耶和华摸了他的大腿窝，他腿瘸了，可是他人生却从此开始从残破变成完整。他反过去把这个队伍全部反过来，他自走在最前头去面对他人生的黑暗，去面对他人生里面最不敢面对的事情。神开始改变他，他把心归回去给上帝，他的人生就不一样了。一个本来要抓物质的，那天晚上在绝路之中被神抓到，他的心不再献给他一生所追求的这个物质，他心中的目标，而是以神为他的目标，他人生就改变过来。心归给谁呢？我们心所献的对象是生死存亡的分别。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心所献的对象是谁？我们必须要问这个问题。在这个受难节这一个礼拜里面，当我们也借着这段经文，我们多多思想。也许我们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可是在每天一直过这个routine的生活，一直不断的重复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已经献给某一些对象，而这些对象可能不是上帝，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需要重新再想这个问题。在这个礼拜，愿意我们能够在繁忙的生活中间，我们抽出一点点时间来重新再思想，我的心到底献给谁？我的人生到底献在谁的手上？我们可以重新再调整我们的脚步，重新再把我们人生新的归属重新再调整。所罗门也劝告我们，我们的心需要一些基本的训练，我们的心需要一些基本的训练。在这里他提到两方面的训练，第一方面的训练是躲避的训练，第四章第十到第十九节。他这里说，我儿女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连绵益寿。我一直叫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不止，亦不至狭窄，你奔跑也不至跌倒。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十五节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为什么呢？十六节解释，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又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所罗门提醒我们，我们的心需要一个基本的训练，就是躲避罪恶的训练，躲避邪恶，躲避罪恶。为什么？因为在这十到十九节里面所说的，义人的路跟恶人的路是生跟死的分别。你走在义人的路上面，你必延年益寿，你必得着生命；你走在恶人的路上面，你必致灭亡，必致跌倒。我们需要躲避，为什么？除了生跟死，另外原因是恶是有权势的。他这里描述了，从十六节所描述的，这等人不行恶，不得睡觉， 不叫人跌倒，睡卧不安。而且十七节再进深一步说，他们以奸恶为柄，以强暴为酒，他们吃喝都是邪恶。开始的时候为了得好处来行恶，行恶的地步慢慢这个邪恶变成了生命的一部分，他的本质已经变成恶，他不再是为利益来行恶，是为恶而行恶，这变成这样一个人生。各位弟兄姊妹，恶是有权势的，邪恶是会使我们上瘾的。各位不晓得是不是有没有试过，偶尔发一次脾气好像没什么，可是你知道发脾气有一个好处，发脾气周围的人马上安静，你好像达到暂时的目的，下一次你不能处理，你不想处理，你没有耐心处理的时候，你就我再上发一次脾气，慢慢你就成为一个性情暴烈的人。十多年前我曾经是这样的人，我就发觉我本来不知道自己有脾气，发过一两次之后，哎，管用，慢慢就成了一个很容易发脾气的人。你们中间有人听过我的见证，以前我住在伊斯班的家里是有一种东西去补墙壁的，因为发脾气就踢墙壁破了个洞，所以破了东西气破了以后就懊悔就去补，所以干脆就买一桶大的放在那边。发脾气是会 addictive， 是会上瘾的。各位，有另外一样事情会上瘾的，色情的东西。美国每一年你知道在网际网络上面投在色情的事情上面有多少钱，它的数目是以 billion 来算的，十亿以上的美金。这些钱从哪里来？从你跟我中间来，你公司的电子邮件，你家里的电子邮件，电子邮件好像飞鸟飞过你头上也是不好的东西，你不能避免。可是我们可以避免的是不让鸟在我们头上做窝，可是很多时候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却让鸟在我们头上做窝。打开看一看，看看没事我把它delete掉，再看看没事我把它delete掉，慢慢这个东西有个权势把你抓住，会上瘾的。各位弟兄姊妹，你的上网记录能够给人看吗？你的个人电脑能不能公开？你的电脑的荧光幕是不是放在家里面当眼的地方，每个人走过都知道你在做什么？在我们中间，若是你有小孩子，我极力的鼓励你把电脑从房间拿出来，不要把电脑放在房间里面。我们家所有电脑都放在餐桌上面，都有个房间放在餐桌，每个人走过都看到。从小你就不要让他们把电脑放在房间，就少了许多跟他打仗的事情。为什么？不是要控制他，是要保护他。这个世界现在这种资讯多到一个地步，我们有时候你不要他也会上门，我们需要小心，需要警醒，我们自己也要自省我们的榜样。2000年今日基督教的 Humanity Today 这个杂志里面有一期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一期的主题是 Pornography 色情，里面有篇文章是一个青少年牧者的文章，他讲他的见证。这个青少年的牧者每个礼拜一是他休息的时候，他回到办公室没有人，关起门来，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电子邮件，也是不好的电子邮件，砰打开，哦不好，把它关掉。可是因为心中的疲累跟心里的一些寂寞，他慢慢在一个人独处的情况之下，这个事情就上了瘾，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你知道他到最后这个事情是怎么被掀开的？他在一个推书会里面作为一个女生有不恰当的行为被掀发出来。感谢主，这个教会很成熟，他们的领导团队牧长对于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是很多的辅导跟关爱，也让他停掉他的服事，让他出去接受专业的辅导，他在神面前彻底的悔改。可是你知道吗，这个悔改过了以后，虽然他重新再站立起来，可是他不能再碰青少年的事工，神恩待他给他另外一个事工，是专门帮助青少年牧者陷到这种网络里面。他这个事工在今天在 Colorado， 是2000年进入基督教。我讲这个例子，一方面警惕我自己，一方面也让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座之中没有一个人在这种战争里面是免疫的。你不能信自己，你唯一能做的是预防工作，你唯一能做的是互相守望。你在团契里面，在生活中间有没有一些弟兄，特别是弟兄，因为这个事情对弟兄特别软弱，能够帮助你。我听过香港有个教会，他们教会里面跟我们一样有很多资讯 IT 里面专业的人，他们组成一个团契，自愿的，他说这个叫互相守望的团契。他怎么守望呢？说我们这些都是资讯里面这些顶尖的人，我们成立一个团契，愿意的跟我们联络，我们每个礼拜上你家里面 check 你电脑上网记录。哎，你们觉得很好笑，这个带来许多许多他们中间很多的悔改，很多很多的保持他们的心，躲避的训练，因为这是生跟死的分别。躲避的训练，因为罪是有权势的，是会让我们上瘾的。一旦你上了瘾，你很难脱离。我们为什么会上瘾？因为我们心中有虚空，我们用不恰当的东西来满足。这个也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第一点，我们心最深的爱情献给谁？你不献给主，这些东西就进来，不恰当的东西占据你了，你就变成一个在光明的时候好像很体面的人，在黑暗中是无所不为的小人。可是有一天隐藏的必会显明，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去面对。特别是我们中间也许有一些已经陷在这个网络里面， Never too late， 神的力量可以释放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彼此互相守望的团契，彼此守望的圣母，把自己最软弱的地方曝光。当光进来的时候，罪恶的权势就没有了。你不曝光，这个东西还是一直跟着你。躲避的训练，另外一个训练，第二个训练是遵行的训练。20到27节里面讲到要保守我们的心，在这里讲到一些器官，心、耳，侧耳听我的话，不可离开你的眼目，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它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直看，眼睛当向前直观，修平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这是一个操练遵行的训练，让我们遵行神的话语。怎么遵行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从活在神的话语里面开始。老师很多时候在讲道的时候常常问我们一个问题，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至少30分钟，对不对？这我们都很熟了。这种苦口婆心的规劝，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跟神的话语连接。只有神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不是像别的宗教说我们打坐、我们冥想、我们倒空，基督徒的生命是把东西拉进来，把神的话拉进来，充满我们的人生。诗篇第一篇说，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要昼夜思想神的话，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心里面就少了空间给别的拉拉杂杂的东西充满。遵行神的话，从学习神的话开始。教会有许多的主日学，许多的圣经课程所提供的，就是让我们有个基础，我们可以遵行神的话。我们要再进一步，我们所学的神的话不只是头脑的知识，不只是增加圣经知识而已，要成为我们生命里面能够行出来的，这样才算我们人生里面，算是我们生命里面一部分。我写过一篇周报的文章，可能大家有印象，前几个礼拜也是这篇准备这篇讲到的时候所看到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讲到爱斯基摩人怎么抓雪狼，北极狼。北极狼全身的毛是白的，他们抓狼就是卸一个网罗，也不是躲在那边，就是去追他们。他们很简单，他们找一把很锋利的刀，然后在冰天雪地里面杀一个动物，就把动物的血涂到这个刀锋上面，涂了一层以后让它结冰，结冰硬了再把血再来涂，一层一层这样涂，所以这把刀就变成一个冰棍，而且是血凝结以后的冰棍。他们就拿了这个，就把它倒过来，把刀柄插在雪地上，刀锋上上一根，他们就走开，也不需要躲在附近。这个狼的嗅觉很敏锐，都能闻到血腥味，在冰天雪地里面没东西吃，它就跑过来，闻到就开始舔，一舔它舌头的温度就会溶解这个刀上面凝结的血，凝结它尝到那个味道，哦，好吃，就继续舔，一直舔。一直舔，一直舔，你知道，你只要舔过冰棒，你就知道，舔久了，你的舌头就开始麻木了，没什么感觉。所以有时候舔冰棒，那个冰会冻上你的舌头，你没有感觉了，等暖过来才感觉。所以同样的，这头狼的舌头一直舔一舔，没有感觉，舔到那些血都舔光了，它舔在那个锋利的刀锋上面，就把自己舌头割裂，就开始流血。它还是尝到血的味道，可是没有痛的感觉，因为太冻了。所以他继续舔，所以他一直舔着自己的血液，在不知不觉中间一直失血流血，就这样昏过去，就这样休克。猎人过一段时间回来，就把这个狼捡回去。这个就是正面里面讲到我们跟罪的问题，而我们不警觉，我们在最终灭亡都不知道为什么跌倒。这是为什么在第四章里面讲到说，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在最终灭亡，在最终跌倒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已经失去了敏锐，因为已经都失去了敏锐。各位弟兄姊妹，在这个受难周里面，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面前，省察我们的人生，省察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否缺乏神的话语？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对神的爱情献给谁？我们生命里面对罪的敏锐是否还在？有一个运动家，他有一次要做一个破纪录的创举，就是从纽约急行走到洛杉矶，跨过这个美国的大陆三千里的路程。他出发，他过了许多时间，很久了，他也非常辛苦，终于达到目的地，到洛杉矶了。好不容易休息一下，洗个澡，记者来就来了，就是他开一个记者的招待会，记者就访问他很多问题了，他就一一回答。那其中有个记者就问他一个问题，就说：“某某先生，在走这段路，越过北美洲的大陆里面，你经过很多地方，请问哪一段路最难走？哪一段路你最走不下去？”他喝了口水，想一想，他就这样回答：“他说我走过高山，我走过平原，我攀过雪山，我走过沙漠，我也经过沼泽地，我也经过城市，我也经过非常热的旷野。”这些地方我都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可是唯有一样事情我走不下去，就是当我的鞋子里面有沙粒的时候，我没办法走下去。各位弟兄姊妹，今年教会的主题追求圣洁，在走这条圣洁追求圣洁的道路上面，你的鞋子里面是否有沙粒？你需不需要停下来倒一倒，重新再思考，重新再把心献上，重新再回到神面前。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在低头的时候，我请你为自己祷告，你的心属于谁？你的心有没有常常在神的话语里面，常常 远离罪恶，对罪恶要敏锐。我们为自己祷告，若是你发觉你生命中有杀戾，让我们来到爱我们的主面前。这个礼拜2000多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冲着我们这个血里面的杀戾，冲着我们的心来。耶稣取了奴仆的样式，为你为我挂在木头上，要把这些咒诅从我们生命中拿走，让我们能够重新有一个新的出发。我们为自己祷告好不好？338首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愿常见你，338首。我们唱第一节，当我们唱第一节的时候，你说我鞋子里面有沙粒，我愿意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我愿意以你为我人生最高的目标，我愿意将心献给你，我愿意再一次回转，再一次悔改。我请你站起来，你可以到前面来，有牧长会为你祷告。我愿常见你。 这些东西都来祷告。主啊，你看见这些到面前，到你面前，站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光景在你面前都毫无隐瞒。所以我们也许放上一个面具，我想也许穿上一个漂亮的外衣，想要遮蔽这些我们自己都不想看的，可是主你完全清楚，你却没有离弃我们。主啊，这个礼拜再一次让我们再想到十字架上不离不弃的爱，你为我们承担咒诅，就是让我们从虚假、从谎言里面得释放，从罪恶中得转回。主啊，我们求你新生命再一次在我们心中发动，吞灭我们旧的生命，吞灭罪的权势，叫我们有一个新的人生，将我们的心再一次夺为归于基督。主啊，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献上，你也知道我们心中所承认的罪恶，你也知道我们所承认的过犯，求你赦免，求你洁净，求你涂抹。天父，我们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恩典。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的爱。主圣灵，我们谢谢你常常在我们心中提醒。我愿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我们生命中不断做的工继续进行，直到你心满意足为止。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